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是一个湿冷的天气哦。今天呢是梅雨季第五波锋面的影响呢，在各地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哦，而且气温呢也是明显的转凉了。同时呢，今天早上气象署呢还发布了10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哦，所以呢不只是湿冷哦，还有那点要注意，就是会下大雨哦。好，那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带雨具之外，还要多带件衣服哦。的确，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似乎呢，是真的有点凉意的哦。好，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小心就是了。那今天呢各地的温度，北部是21到27度，中部是22到30度，南部是24到32度，东部是22到32度哦。好，那这个天气呢要慢慢的齁，等到明天之后呢可能会慢慢的再好啊。不过呢梅雨季节有很多家里的东西哦，可能呢如果你没有除湿的话很容易发霉哦，所以最近这个家里的除湿机哦也是要一直开一直开齁，免得呢这个一不小心发生就发霉了。好，请大家注意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昨天表现还不赖，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51%， 涨了 214.16 点，收在 42,519.64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8%， 涨了 34.43 点，收在 5970.37 点。代表科技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81%， 上涨了 156.34 点，收在 19398.9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更大咯，涨了 2.72%， 来到4964.40 点，涨了 131.62 点。好，那费半指数呢这么一涨呢，使得辉达呢股价呢也是上扬了 2.8%。好，同时也因为这样子让辉达呢重新又回到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宝座地位。好，那他们呢又把这个微软给挤下去了。好，目前的市值呢是3.45兆美元哦，比这个微软多了那么一点点，微软是3.44兆哦。这是1月24号在辉达失去市值最大的这个宝座之后重新夺回这个宝座哈。那辉达呢的确这个 最近这一年来哈，股价呢波动也蛮大的，可是呢在一路惊险中，就他像他们公司经营一样哈，虽然碰到了很多的难关，甚至有一度可能会倒闭啊，但是呢还是度过了难关，而且再创高峰就是了啊。那台积电昨天在美国挂牌的一样呢上涨了 1.4%， 日月光呢也是上涨了 0.48%， 联电涨了 1.36%、那昨天刚好也是台积电开股东会，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台积电昨天股东会的重点齁。那我们先来看昨天的美国股市会大涨呢，主要还是在于说大家对于关税政策齁偏比较乐观的预期。什么样乐观的预期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本周会通话，不过这是中方面的说法哈，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对这个说法有任何的回应哈，所以是不是真的会通话呢？坦白说，过去有几次这个狼来了的经验哈，那现在呢就把它这先当作是一个利多来看待了，我觉得市场上就是这样子啊，总有些期待嘛，万一期待落空了再说吧，哈。好，那在这样的带动之下，的确，昨天呢，美股的表现就还不赖哈。那另外呢，昨天呢，有公布了四月份的这个职缺数字啊，是增加了 19.1 万人，来到 739.1 万人，这是高于市场的预期，显示说虽然有关税等等因素干扰，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好像呢也还可以哈，并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大幅衰退的情况就是了。只不过呢在 OECD 的部分哈，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调了对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哈，在2025年呢，经济成长率 OECD 呢是把美国的 GDP 的成长呢这个预测为 1.6%， 低于之前的 2.2%， 其实修了 0.6 个百分点，这算蛮多的哈，主要的因素还是关税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大了哈，所以呢对这个美国的经济来讲呢当然哈有伤害，于是呢 OPEC 不是 OPEC 是 OECD 呢就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哈。好，那当然啦，如果接下来的发展是偏比较乐观的话呢这个预测有可能会再往上调了哈，但万一变坏的话就有可能往下修正哈，这个就是随时的动态调整了。好，这个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指数昨天呢持续还是上涨哈，涨了 0.71%， 来到 99.28% 啊，市场上并没有特别什么太大的消息，就是我刚刚说的哈，这个礼拜大家就要看美国跟中国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展开对话哈，那美元呢在有一些预期情况之下呢就稍微走高了哈。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也是同样的因素了哈，美元涨了金价呢就稍微下跌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 3350.60 美元现货的部分则是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3352元哈，这个基本上呢现在的金价大概就是维持在每盎司3300元以上。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昨天是上涨的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部分呢是上涨了 1.5%， 涨了1美元，收在每桶 65.63 美元。西德州原油呢则是上涨了 1.4%， 涨了89美分，来到每桶 63.41 美元哈。就是在油价的影响部分，一个当然就是地缘政治，一个就是供需的情况。在地缘政治的部分呢，虽然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展开了和谈啊，但是呢这种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势呢依然还是存在，所以呢市场上还是会担心啦齁，这个部分呢就比较能够支撑一下油价的走势齁。那另外供需的部分呢，美国的石油协会 API 呢还有美国的能源 资讯署 EIA 呢，分别在礼拜二跟礼拜三呢公布的原油库存的数据啊。那上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的下降100万桶哦，是连续第二个礼拜下降哈。那所以呢，库存下降的部分，就表示说，可能需求增加了哈。在刚刚讲的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又库存需求呢有增加的情况之下，当然就呢助攻了油价哈。所以呢，让油价呢基本上最近都维持在每桶60元左右这个价位，维持在60元以上哈。60元是一个关卡就是了。那至于说呢，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跟美国的核协议呢，现在呢还没有一个进度了哈，还在焦灼当道。那这个部分呢，也基本上呢，让市场呢比较没有办法去这个预测说，伊朗如果跟美国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于原油的增加啊，当然会在数量上面、供给上面呢，会增加哈。可是呢，现在因为结果还没有出来哈，所以一样也是一个未确定的因素就是了。好，这些呢都是昨天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哈。好，那另外讲到国际的消息的部分呢，昨天是韩国的总统的选举日啊，那在昨天晚上呢，结果有出来了，人权律师出身的李在明呢，当选了韩国的总统哈。那今天他就会就任了哈。那在昨天凌晨开票之后呢，这个李在明大概以 48.8% 的得票率呢，算是确定当选的总统就是啊。但这个是昨天凌晨2:30左右的消息啊。那今天呢他就这个上任了哈。那到底李在明上任之后呢，对于韩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韩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现在打的关税战哈，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个也是众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就是了哈。那其实李在明呢，在上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只以这个 0.8% 哈，微小的差距呢，败给了前总统尹锡悦哈。这次呢，等于是从他的手中又拿回了这个不是不能讲拿回哈，终于哈，这个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哈。那当然也就是因为之前尹锡悦宣布这个戒严是被弹劾下台哈，李在明才有这次的机会哈。好，那这次呢，李在明当选之后呢，也再度让韩国的这个总统呢算是政党交替了啊。那接下来就看李在明的表现会是如何了哈。不过这韩国的历任的总统啊，通常呢，在这个卸任之后都会出事哈。那在任内出事的就是这次的尹锡悦了。好，那李在明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个是有关于韩国的选举的最新的消息啊。那回来看我们台湾的讯息啊，我们刚刚有讲过啊，台积电昨天呢开了这个法说会，当然也是万众瞩目，全世界都在看哈。那他们的董事长魏哲嘉呢，在这个法说会上面呢，应该说股东会，对不起啊，是股东会哈，不是法说会哈。这股东会上面呢，有几个重点哈，他谈到公司的呢，说呢未来5到10年呢，台积电会非常好，所以呢，大家去买台积电的股票是没有错的，不会错哈，这是他讲的哦，不是姐夫讲的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台积电今天的表现哈。可能未懂的这番话呢，对投资人来讲蛮激励的，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呢，目前呢一开盘呢涨了23块，来到973元哈。当然很多人都在期待看他什么时候回到千元的大关，回到千金的行列哈。好，那另外呢，昨天在股东会上面呢，当然大家对于汇率也很关心，因为知道如果汇率是升值的话呢，对于出口行业来讲当然是不利的哈。那他谈到汇率的部分，他说呢，最近新台币呢升值了大概8%哈，那毛利率呢 就下降了超过3%。不过因为台积电的毛利率算是高的，降3%，当然有影响，但影响可能没有像这个毛利率只有 3% 啊 ,4% 的这些公司，一下呢汇率就被吃掉了。好，那另外呢，大家关心的关税问题，他也说了，他担心关税会推升物价，那全世界的经济也会往下掉。我想这个也不用魏董讲，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各方的人士都已经说过这个担忧了。那另外呢，他有谈到就是说呢，最近很夯的机器人，他谈到机器人的订单呢，他也说台积电这部分呢，业绩也不错，已经反映在财报上了啊。那另外呢，还谈到绿电的部分，他有说可以买的绿电他们一定会买啊。这是昨天在台积电股东会上面呢，董事长魏哲家的相关的谈话就是了那的确昨天呢，台积电股票呢就已经表态了昨天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4块钱，来到950元。那昨天的 ADR 也是上涨了，那今天开盘之后台积电依然是呈现上涨的走势那当然看起来今天台积电应该也是撑盘的重心，因为目前呢，台股已经涨了334点了不错哦，希望能够维持昨天的涨势那昨天的台股呢上涨了124点，收在21126点那这个21000点守住了而且呢在投信的部分已经连续11天是买超了，累积的金额呢是554.9亿元，这个我想跟在6月底半年报做账是有关系的要冲半年的绩效那另外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总共是卖超了台股10.7亿元那外资卖超比较凶卖了100多亿元累计5天的卖超已经卖超了将近1000亿元988亿元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土洋这对坐的情况蛮明显的好，这个是昨天的台币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进行财经热线单元。
这是你的歌，唱出自己调调，就说你自己，你是第一名。这是你的歌，歌放水放无聊，从老手就要从自己的巢。这是你的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调一调。不要跟随便要做你自己的 DJ， 给个发声的机会，跟最后的旋律也来自旁边你。They call me Nick the Real， It's time to take control， 你知道是时候就 shock the world， Gotta keep it real， It's time to show， 坚持这个条件把它全部特别。
唉，年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开盘之后气势如虹，目前涨了338点，来到21465点。当然最大的功臣，我想应该还是台积电哦。台积电呢目前涨了25元，来到975元哦。嗯，希望今天的这个盘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哈。好，那台股呢，要继续能够冲高哈，我想跟关税呢息息相关，我们希望关税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过大家也知道，从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是这个美国的解放日开始呢，全球的陷入一个混乱当中哈。这个关税呢，诶，一下子好消息，一下子坏消息啊、哦！诶，大家现在呢也不知道诶怎么办好啊，就只看川普讲什么哈，我们就只能听什么。不过呢，在这次的关税大战，虽然哦，川普是跟全球开战，只是呢，大家也知道他的最重要的目标呢，当然就是中国哈。诶，是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一次呢，对于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呢，似乎有点老神在在哈，并没有这个太大的什么反应哈。可是呢，大家都在想说，到底中国哈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底气的老神在在哈？可能跟其中一个原因有关，就是呢，在4月4号的时候呢，中国宣布了稀土的出口管制。这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呢，可以看到美国的汽车业啦、军工业啦，还有科技啊，纷纷向美国政府请命说，你如果不这个妥协的话呢，他们的稀土不够用啊，接下来呢可能呢车子也不能造了哈，诶，这个科技产品也不能制造了啊，这影响蛮大。所以这也许就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这次的关税大战中态度比较从容的一个原因哈。但是呢，诶，到底稀什么那么重要呢？可能很多人在媒体上面看到相关的报，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周报，我们就来好好聊这个话题。刚好这一期的远见子里面呢，就有一篇这个专题报道啊，讲的就是稀土啊。那标题呢就叫做没有稀土没有未来。好，为什么会没有未来呢？我们就邀请远见杂志的资深总主笔彭信珠来帮大家做分析。信珠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哎，你们这个标题一下就很吓人啊，没有稀土没有未来。到底稀土对于这个产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你们可以如此的重视来做这个做这个专题呢？
如果有在关心这个就是中美科技战的人就知道，就是前两天川普是不是又发脾气了，说中国毁约。
对，没错。
他生气的地方就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取消稀土的管制。
嗯，是。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稀土有多重要。
嗯，
好，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专题报道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稀土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事实上稀土跟你我都有关系，而且我们已经被稀土绑架了
啊！啊，绑架两个字，为什么？来来来，说给我们听听。
因为你从你起床哈、哦，按下闹钟的那一刻起，到你睡前关掉床头的 LED 灯、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含有稀土元素。
真的假的？
真的，不骗你。
来举例说明，
我举个例子好了、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吧？
有有有。
好，我用 iPhone 16为例，
嗯、
iPhone 16不过重170公克。但是呢它稀土的含量只有 0.08 公克。
嗯哼。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 0.08 公克算什么呢？可是不好意思哦，如果没有这 0.08 公克，这个只手机它的很多的功能都是无效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连线，我的手机一定开震动，对不对？
对。
因为不会吵到我们的连线嘛。
是。
可是这个震动呢，它就必须要用到这个铝铁硼磁铁。那铝就是稀土元素。
哦。
然后呢我们的镜头要加蓝。然后来降低眩光，提升成像品质，喇叭、耳机、麦克风，所有的东西都加有稀土，包括我们的这个色彩，就是我们手机的色彩为什么这么饱和，然后这么亮度这么高，都是因为它含有乙跟酉这样的一个稀有金属、
嗯、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一个人一天，我不要说了，少说你都手机碰不会下100次，
嗯，
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的所有的物品，它含有这个微量的稀土，它就像空气中的氧气，
嗯，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少不了它哦。
是、欸，
所以稀土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就是工业的维他命跟高科技的调味剂。
哎、欸，那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缺不了稀土。可是稀土嘛，我们听这个名字，稀有的矿物吧，哈。那既然是稀有的话，哎、欸，那。大家就会想说，难道只有中国有吗？中国掌握的资源有那么大，那美国那么怕它吗？
我跟你说哈，这说来话长了。要是说、嗯、中国今天会成为世界的霸，就是美国拱手让给他的啊。
嗯，
为什么拱手让给他？
怎么说？
你知道，在这个1960年代啊，
嗯，
是巴西是全世界最主要的供应国。
是。
那1960到1980年代，美国是全球稀土产量最多的国家。
哦、
但是你知道吗，稀土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高污染度很高、
嗯、
为什么叫稀土，就是说它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它这个它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就是一块矿石里面它有17种的稀土元素、
嗯、
那这17种稀土元素它常常会在一块矿石里面，比如说有2种、3种、4种以上，而且它的量很少很少，那量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那个重稀土一个矿石当中，它只有 0.05%到0.3%、
嗯、
那轻稀土是3%到8%，那它为什么叫做稀？稀的原因就是说一个矿石里面它的含量是不够多的、
嗯、哼，
它没有像铜跟铁一样多到可以足以让你开发的这样一个经济规模、
嗯、
但是呢并不表示它稀有哦，为什么？因为地壳上到处都有，包括台湾也有稀土
哦，不是说它很稀有，是到处都有。那为什么大家
稀的关系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嘛、哦，它很分散，
分散啊、
哦哦。然后一块矿石当中，它的含量很低，就是它的低浓度的金属合金形态存在这个矿石当中，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经济规模可以开采的程度。
哦，
所以我们说它稀。可是如果就总体的量来讲话，它一点都不稀有。比如说像市，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市场的市，
嗯，
它藏量就是说全球在地壳上面的这个总藏量是第25个丰富的元素，它与铜的总含量是相当的。
哦，真的啊、哦、
真的。
是。
那为什么叫土？是因为最早我们在发现这个稀土的时候，它是发现在类似泥土当中的一个氧化物，所以呢、嗯、我们把它称为稀土。但是事实上、嗯、它一点也不稀有，它一点也不是泥土。
是。
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工业的维他命。
嗯。
它就像那个胃镜一样，你懂意思吗？就是说当然鸡汤某种程度就是纯天然的是最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加上一小勺的胃镜的时候，那整锅的鸡汤就变得非常的鲜美。
哎、欸，所以信珠问一个问题哦，照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稀土，只是因为像你讲它很分散，所以要开采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开采，它才有价值。
它不仅大规模开采的问题而已哦，
嗯、
因为它从开采矿到你选矿到你提炼到你精炼出来成为氧化物，你那个污染程度有多大？
哦，
它污染程度很高，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大家不知道稀土是我们所谓的洁净产业最依赖的元素。 就是说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这个风机都需要用到稀土，但是稀土它是一个肮脏的产业。为什么我说它是肮脏的产业？就是说它的开厂到提炼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非常多的污染。
是，
那这个最主要的污染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这个稀土矿里面，它常常会含有这个土跟铀这两种辐射性的金属。
嗯，
那你想想看哦，铀的这个辐射金属呢，它有提炼价值，
是，
所以业者呢，他会想办法把这个铀提炼出来。你想想看，土就是一个金字旁带加一个泥土的土，土它是比较没有经济价值的。
嗯哼，
所以当没有经济价值的时候，是不是业者就会把这个东西滞留在那个工？
是。
那当它滞留在矿石当中的时候，不就这个废弃物就有